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在这里一同聚会，也谢谢淑贤领师哈。很多的诗歌其实我们平常唱就是唱诗歌哈，淑贤这样的一讲，那我们就比较明白。那么其实写诗歌的人，那些作曲的人，其实在他作曲的时候，他心里面其实是带着敬虔，他心里面带着，其实他知道神的恩典，然后他在回应神的恩典。其实感谢主，我们这样子唱诗唱的是非常喜乐的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其实人比平常来的少一些哈，但是我们常常讲说，最重要的事情实在不是人有多少，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是神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中间。那么基督徒在圣诞节的时候常常讲到一个词叫做以马内利，叫做 Emmanuel。 那么什么是 Emmanuel 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不论人多或者人少，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满心的欢喜。那么其实我今天要讲到是有点困难的哈，因为我的眼镜最近坏了哈，所以我现在戴的这一副眼镜其实不是我平常戴的那一副眼镜，这一副是备用，去年配的一副眼镜，觉得还不错，但是等到我开始看真正看字的时候就都是花的，所以其实稍微有一点点困难，因为要看我自己的讲稿哈，其实都有一点点难处的哈。但是我们今天一同要来分享的是道成肉身的意义啊，所以这边讲到大灾敬虔的奥秘。其实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一章 是圣经里面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那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等一下我们要来读哈。第一章第十四节讲到说，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我们今天要试着来明白这样子一段的话。那么我列了几段经文哈，这个字就很小哈，下次不能这么小的字啊。那么我们很快把这一些经文很快的看过去。在提摩太前书，今天列的经文哈，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面有一段这样子的话，大灾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然后再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我想我们就不从第一节念了，好，我从第五节我看从第八节开始念。这是讲到天使报好信息，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在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都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我们就读到这里。好，那么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 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然后我们再下来要读的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最后的一段是在哈该书第二章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和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读经暂时就读到这里，我们低头在主的面前，我们还是有一点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在你的面前再一次聚集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要来感谢你，我们实在是要来赞美你，因为你本配得我们的敬拜跟我们的赞美。我们真是想到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们想到说，你爱我们，在圣诞节的这个时刻，你再次提醒我们，你是何等样的爱我们。在过去一年里面，或许我们曾经经历忧伤，或许我们曾经有欢笑，但是在这一切的事情，我们想到说你爱我们，你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的爱在十字架上就向我们显明出来。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聚集的时候，我们想到说，主，你是那位与我们同在的神，你是以马内利，是何等样的恩典。今天我们再一次一同聚集，我们是要来思想圣诞节的意义。但愿主今天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主你自己的话语的奇妙，也照明我们心里面的黑暗，赐给我们光明。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
阿门。
大家看到哈，我要看看这个不太容易。圣诞节哈，那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那么在中国不见得有机会过圣诞节，但是在西方，这是一个欢乐的日子，这是一个喜乐的日子，这是一个全家团聚的这样子的一个时刻。那么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会分享礼物，我们会也许看看 Christmas 的一些电影哈。那么在我们家里面哈，大家知道我家两个男生哈。那我们以前在 Christmas 的时候，我们喜欢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把他们小的时候 video 拿出来看哈。那我们家的老大 Caleb， 那么他在小的时候，我记得大概在六七岁左右的时候，我给他买了一个那个 magician 的 kit， 就是你可以学做魔术师哈，一个 box， 里面很多花样的东西在里面。我还记得我买了这样的一个东西给他，然后就说啊，你应该来看这些东西怎么样怎么样，表演魔术哈，然后他跑去学。学了以后呢，有一天我们就说好了，你今天来表演哈，然后我们就拿了 video tape 把他所表演的都照下来。其实很搞笑的哈，有机会以后给大家看，其实很搞笑的。那么他是要变魔术，其实他变不太出来啊。那么但是每一年的 Christmas 的时候，我们喜欢把他们小的时候的 video tape 拿出来看。但是 Christmas 就是一个，我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是一个普世欢腾的日子。在这个日子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爱，我们可以感受到喜乐，我们感受到平安，我们感受到盼望， 那么这个是圣诞节的那样子的一个氛围。那么在上个礼拜我领诗的时候，其实我曾经提到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美国出名的牧师叫做 John MacArthur。 John MacArthur 在谈到圣诞节的时候，他其实曾经讲到，他说我们都收到圣诞卡，他说圣诞卡呢，照他讲是有两种，其实有更多种，一种是照片，我不知道你们如果像我们年纪比较大一点点哈，我们就接到朋友寄来的全家福的照片，那么这是一类型的圣诞卡。那还有类型的圣诞卡，就是圣诞节那个马槽，在一个马厩，然后有玛利亚，有约瑟，有天使，有博士，有星星，有天使，大概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对不对？当然还有其他的哈。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里有收到一些圣诞卡，圣诞卡是什么？这个有 Santa Claus， 对不对？有圣诞老公公，对不对？然后还有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 snowman， 我很喜欢 snowman。我们以前冬天时候我们自己堆 snowman， 因为 snowman 圣诞卡。但是圣诞卡的内容大概差不多是这些。但是 John MacArthur 问一句话，他说，在这一切在圣诞节的节气里面，如果你把圣诞卡上面一切的人物都拿走，如果你把天使也拿走了，你把博士也拿走了，你把牧羊人也拿走了，你把星星，把这一切都拿走，那剩下的到底是什么？那么他说，剩下的就是道成为肉身，永恒的真理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上。这英文讲说 ，the word became flesh。这个是圣诞节里面最重要它核心的意义。然而很多时候在圣诞节我们都弄错了主题，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几个问题，就是圣诞节的中心的信息到底是什么。我们刚刚已经讲了道成肉身是一个主题，我们刚刚讲了 Emmanuel 以马内利是一个主题，我们到底在庆祝些什么东西，道成肉身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是所谓的道。我们中国人讲说我知道了，什么是道？我们中国人怎么看待道？老子孔子都谈到道，他们的看法又是怎么样？然后道成肉身对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对我们实际的意义又是什么？那么这些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的。那么其实对我们基督徒而言，这个节期是我们一年中间最期盼的日子，不但我们可以跟家人一起团聚，不但我们会有很多的欢乐，我们可能彼此给一些礼物，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圣诞节再一次提醒我们神是如何爱我们，而他的爱是怎么样长阔高深。就如同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所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名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大喜的信息不单是给个人的，因为我们是活在罪恶里面，在我们认识主之前我们都偏离神的道路，我们都偏离真理，我们本来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神把我们救了，带我们回到他的家里。那这个信息也是给全世界的一个信息，因为这个信息告诉我们人类乃是有盼望的。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时候， Jesus 这个名字到底什么意思？基督徒都晓得耶稣这个名字其实就是旧约里面的约书亚，或者叫做耶稣亚，就是 Joshua。 那 Joshua 这个名字的本来的意思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神拯救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没有读这个经文，但如果你去读经文，你看到说神的使者怎么样在梦中向约瑟显现的时候，然后他跟约瑟讲说，你要娶过玛利亚来，她所怀的孕乃是从圣灵来的，然后就讲到说这个孩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因为怎么样呢，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那么这个就是耶稣这个名字的含义， 就是旧约的抓手。然后天使又向约瑟说，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所以这个季节里面我们所想到的是神怎么样爱我们，我们想到是耶稣基督带来了何等样的盼望，耶稣基督带来，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以至于我们在苦难里面的时候，我们仍然记得他与我们同在，他要拯救我们。那么这是圣诞节所带来的意义。所以我每次讲说 Christmas 它中间有一个字，有一个 Christ 在里面，而基督正是这个季节的意思。所以美国人讲说 Jesus is the reason for the season，这个季节的含义，这个季节的中心乃是基督。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纪念耶稣，我们纪念他曾经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纪念他来是要为拯救世人，要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喜乐，赐给我们爱，赐给我们盼望。今天选的这个题目，大灾近前的奥秘，就是出于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第一段的经文，讲到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就讲到道成肉身，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一段的话，其实据说是初代教会里面的一个信经一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像我们有的时候会读 Apostles Creed， 我们读使徒信经，也就是表明是当时基督徒里面所传送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告白。那么是在当初的初代 教会里面是被传送的，可能是一个诗歌的一个形式。然后这里面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一个近前的奥秘，在这宇宙里面其实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有关乎神的，这个奥秘是有关乎近前的生活的。而如果我们熟悉圣经，我们就晓得说这个奥秘其实正是福音，而这福音的起头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就是道成为肉身，那个永恒的真理，那个永恒的道来到这个世界上面，行走在世人的中间，把真理跟恩典显明出来。然而他却被定罪，被挂在十字架上，然而他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升天。所以保罗讲了一句话叫做被圣灵称义，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还记得主的复活，保罗曾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的，说耶稣的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换句话说，被圣灵称义的意思就是圣灵称他为无罪，虽然世人定他又为有罪，但圣灵称他为无罪，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天使你要知道救恩这个事情，天使是非常稀奇的，因为如果你记得的话，天使也有堕落的天使，我们讲到邪灵，但是神却没有拯救那个堕落的天使，神却拯救了堕落的人类。所以这边讲的说天使看见，其实天使是大为惊奇的，神居然去救拔那个宇宙中间极为微小的人，然后被传于外邦，在列国之中耶稣的名被传扬。原本救恩好像是属于以色列人而已的，然而这个救恩却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面。耶稣在天上坐在父上帝的右边，那个是讲到说他在荣耀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一段话是讲到说，人如果想要明白近前的奥秘，人若是想要认识上帝，他必须要来充分的明白基督耶稣的福音，这个事是大太太的重要，是与我们的一生有关系的，是与我们的未来有关系。所以改教家马丁路德 在论到圣诞节的时候，他引用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最后的一段的经文，在哈该书第二章第六节的这一段经文。那么哈该到底是谁呢？哈该其实是主前500多年的一个先知。那么这位先知呢，他和撒加利亚先知同期，他们与所罗巴伯同建圣殿，他们要恢复圣殿，他是那个时代的先知。然后神有一天向他说话，告诉他说，有一天我要震动天地，我要震动沧海，我要震动旱地，我要震动万国。换句话说，整个的宇宙要为之震动。而这边讲到一句话说，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其实我们平常都把小字印出来，今天没有印小字，我没有留意哈。那这小字后面有小字讲到说，万国所羡慕的必要来到。所以那个万国珍宝都必运来，还有一个版本其实讲到说，万国所羡慕的必定来到。所以解经家讲到说，这个万国所羡慕的指的正是基督。然后这段话里面其实讲到说，这个殿的荣耀必要过大于先前所罗门所建的殿的那个荣耀，而在这个地方我要赐下平安。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双重的意义，这双重的意义讲到说，他们所恢复的圣殿，重建圣殿的这个圣殿会有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含义是指向基督，讲到说那万国所羡慕的必定会来到。然后当这个万国所羡慕的必定来到的时候，这殿要充满荣耀，然后平安要赐下。那么这个就正如同我们刚刚所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第17节里面讲到说，当基督降生的时候，那个大喜的讯息传给万民，赐给牧羊人的时候，这里面有一句话讲到说，在至高之处怎么样，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么这个正是哈该所说的，那个荣耀要满了这殿，耶稣基督曾自己比喻为圣殿，那么这个荣耀要满了殿，然后平安要归于他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常常唱那个诗歌，讲到平安夜，平安夜的时候，其实那个平安夜其实是神震动天地沧海旱地万国的一个日子。所以在2000年前，在耶稣降生的那个日子，那个日子其实如同平常的日子，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但是在那一天神行了一个奇事，那个永恒真理的道在那个日子成为人的样式，降生在人的中间。那你可能会说，这个太困难明白。第一个，我就不太明白到底什么是道。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讲到道这个字的时候，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个里面有一个希腊字叫做 logos，logos， 就是道，中文把它翻译成道。那么什么意思呢？有人说这个就像中国人讲的叫做万变不离其宗的那个宗，这个宇宙都会改变，但是其中有不改变的，就是那个永恒不改变的那个道。所以在希腊人的观念里面，道是那统摄万有的真理，是那个掌管宇宙的那个法则。所以希腊人相信道是宇宙的源头，而万有是因为道而存在的。希腊里面有人里面有这样子的想法。那犹太人怎么看他呢？其实如果你知道 logos 这个字，它的原意，它的翻译成英文是讲的是叫做 the word， the word 就是神的话，让我们想到诗篇33篇，诗篇33篇第六节是这样讲的：诸天借耶和华的命令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所以第九节讲到说，神说有怎么样就有，神命立就立。那我们想到神创造宇宙的时候，神怎么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所以从旧约的犹太人的角度，这个道其实就是神在创造万物以前已经存在的神的话语。所以你如果看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刚刚读过去，不太容易明白的。他说太初有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话实在是不太容易明白的。所以英文是这样讲的，英文说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太初有道，或者太初有话语。The word was with God. 这个话语，这个道，太初与神同在。And the word was God. 而且这个道就是神。这个话实在是太不容易明了了。但是这边告诉我们的一个事情，讲到说，犹太人所相信的，在这个宇宙之间是有真理的存在，而这真理或者神的话语，这个宇宙的真理在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上，这个永存的成为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节讲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我们以前讲到三位一体，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讲到说创造是天父的旨意，借着耶稣，借着圣子永恒的道，然后借着圣灵的能力来创造。这个我们以前提过，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仔细去谈它。但是约翰所形容的乃是永恒的真理，永恒的道，万物的源头，成为人的样式，行走在我们的中间。然后约翰接下来讲说，他是光，他照在黑暗里，但是在黑暗里面的人却不接受他。但是凡肯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所以道成肉身其实是很难了解，很难令人能够理解，或者很难让人能够想象的。因为如果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神呢？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神是全能的神，他是全知的神，他是无所不在的神。圣经上讲说他是万主之主，他是万王之王，他创造宇宙万有，他是真理的本体，他是智慧的源头，他是爱，他是慈爱，他是圣洁，他是公义。这样子的一个伟大的神，他居然成为人的样式，降卑行走在我们的中间。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讲到的那个说，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个住那个字，其实在它的原文叫做 tabernacle， 就是帐篷的意思。所以这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曾经讲到一句话，在启示录约翰论到新天新地未来的神所要成就的那个世界的时候，他讲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那个帐幕就是 tabernacle， 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神。耶稣基督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圣经上讲，约翰讲说 tabernacle 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常常讲到说，神的爱子耶稣基督那个永恒的道降卑行走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其实他的降卑地有三个层次。有的人这样形容他，第一个层次形容成为人，第二个层次是成为仆人，第三个层次是成为罪犯被挂在十字架上。所以讲到说，那个荣耀的上帝，那个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那个永恒的道，那个永恒的真理，居然在2000年前有一天来到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上面，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面来到这个小小星球上面，成为人的样式，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腓立比书第二章所告诉我们的。他隐藏了他自己的荣耀，他甘愿卑微成为人的样式。我们讲了希腊人的看法，我们讲了犹太人的看法，中国人到底怎么看这个道呢？我自己不是学文学的，我自己也不是学哲学的， 那但是我有一本书，这本书是唐崇荣的《基督论》。在这个唐崇荣《基督论》里面，他其实提到了孔子跟老子对道的看法。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孔子怎么看道呢？孔子有几句话显明孔子看重这个永恒的道。他讲了一句话说，他说道者不可虚与离矣，道是人不可以时刻离开他的。所以孔子明白这个道的重要，他明白这个道是万有的依靠，是 人生命的根基，人离了他，人没有办法存活。所以讲到说道者不可虚与离也。然后孔子又说了一句话说，朝闻道怎么样，夕死可矣。那意思是说，早上如果听见了道，晚上死了都没有遗憾，很甘心的可以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你也看见一件事情，孔子其实很谦虚的，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他没有足够的智慧能够明白这宇宙里面永恒的这个道，孔子自己知道。然后孔子还说了一句话叫做获罪于天无可导矣，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得罪了上帝，没办法为你祷告，没有办法为你祷告。所以唐崇荣牧师讲一句话，他说中国的古圣先贤晓得道的重要，晓得道的存在，但是不全然明白这道，然后他们对救赎不是非常的清楚，对永恒不是那么样子的明白。然后老子在《道德经》里面讲了一句话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之母，物不知其名，名之曰道。然后又说道独立而不改。所以换句话说，孔子在说有时空以前，在这个宇宙存在以前，这个道就已经永远的存在，而这个道永远不改变。换句话说，老子在隐约之中他也明白道的存在，他也明白真理有它的永恒性。怎么样明白道成为肉身其实美国有一个作家叫做 Philip Yancey， 叫做杨斐利，这个人写了非常多非常好的书，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在这本书里面他讲了一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他说他家里有一个水族馆，有一个水族箱，那他养鱼，那这个水族箱养鱼他说其实很麻烦的。我自己没有养鱼，我不知道，我就弟兄姐妹中间如果有养过鱼的可能知道，他说这个养鱼很麻烦，他要搞很多检查的，他常常有的时候要去测一下里面的 ammonia 里面的这个 ammonia 量会不会太高， nitrate 会不会太高，要不要加氧气，那个光要加多少，要 UV light， 有的时候还丢一些磺胺类，要丢一些抗生素进去哈。他说养鱼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但是他说我做了这么多，我指望呢我的鱼对我有一点点感激的心。他说但是门都没有，他说因为啊我的身影只要靠近那个鱼缸啊，鱼就哗下就躲起来了。他说其实他们实在是不知道我的好意，我并没有想要伤害他们。他说我喂食，我给他们食物，但是他们仍然害怕我，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何等样的关心他们，而我的行动对他们来讲太过于复杂，所以他们心里面害怕。所以 Philip Yancey 讲说，我在养鱼的过程里面，我看见那个道成肉身的必要，鱼如何能够认识它的主人，鱼如何能够知道它的主人是关心它的。但是如果倘若有一天我可以变成一条鱼，住在我的鱼缸里面，向我的鱼说话，于是我的鱼才有可能明白我是存什么样的心。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也听过一个类似的故事，说有一个人他在下雨的日子里面，他看见他窗子前面有一个窗台，就有鸟躲在那里，于是他就撒了一些米要给那个鸟吃。但你知道那个米一撒下去的时候怎么样，那鸟就全部都飞走。 所以鸟没有办法明白人的心意，同样人没有办法明白神。人对神有太多的困惑，人对神有太多的误解，人对神相当的无知。因此那个永恒的道，那个永恒的真理，神自己必须要成为人的样式，住在我们的中间，如此我们可以认识神，如此我们可以知道神是爱我们的，如此我们可以知道当我们心中有痛苦的时候，他知道我们心中的痛苦，他知道我们生命里面所经历一切的艰难。因此神选择来到我们的中间，他亲身经历我们的苦难。所以我们基督徒宣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相信的神并不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我们所相信的神不是创造了宇宙万有以后就一走了之，然后远远看见的人在苦难里面却毫无怜悯之心的那样子的一个神。所以我跟弟兄姐妹以前讲过，我一直非常喜欢的一个经文是诗篇31篇第7节里面的一段经文，大卫王曾经说这样子一句话，他说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你知道我心里的艰难。神知道我们心里面一切的难处，因为他曾经来到这世上亲身经历人所能经历一切的苦难。所以希伯来书第4章第15节讲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可以怎样坦然无惧的到施恩的宝座前，为了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帮助。希伯来书的作者在5章第1节里面讲说，他能够体谅那愚蒙和失迷的人。7章25节讲到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何等样的信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在我们在苦难里面，神与我们同在，而且他感同身受。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约翰曾经讲这样子一段话，他说论到起初的原有的生命之道，他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他说这是我们所听见，我们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他说这生命已经显明出来了。我每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他是多么的肯定。他说这个道，这个永恒的道成为肉身，我曾经亲眼看见，亲手摸过，我听见他，我看见他那个复活的生命显现出来，我知道那是何等真实的事情。那当然对我们来讲说，这个还是你曾经与他在一起有3年的时间，然后你曾经亲眼见过他的复活，但对我们来讲仍然是非常困难明白的事情。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那个创造宇宙万有铺张穹苍的那位主宰，在浩瀚宇宙来到世上，我们讲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们在宇宙中何其的微小，然而神居然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 Philip Yancey 他是文笔非常好的，所以他这样子来形容，他说就如同那个荷兰的大画家 Rembrandt，就如同林布兰他本人变成他的画作上面的那小滴的油墨，或者如同莎士比亚这样子伟大的剧作家，他成为他自己所写的著作里面的一个人物在书中出现。他说这太不可思议的，他说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的这个事情，所以先知哈该会说天地沧海旱地万国要为之震动，因为神所做的这件事情是人没有办法明白的。也难怪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天君要高声颂赞神的荣耀，因为那是神 拯救的开始。谁是马槽里面的婴儿？谁配得远方来的博士？有人说这些是王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谁配得天使高声的颂赞？那其实就是道成为肉身，来到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再给我们盼望，赦免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一切的过犯，他亲自的来拯救我们，让瞎眼的得以看见，让聋子得以听见，让沉睡的得以苏醒，让愚昧的人能够得着智慧，让忧愁的人能够喜乐。圣诞节所带给我们的是盼望。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去上网去查，在第四世纪的奥古斯丁，我们称他为做圣奥古斯丁，这位人称为保罗以来这整个的世界最重要的神学家。那么奥古斯丁当他描述到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有一段非常深刻的非常动人的一段描述。那他是这样讲，他说那一位创造人生命的 The maker of man became man， maker of man， 那个创造人的成为人，那掌管宇宙万有星辰的成为母亲怀中一个吃奶的婴孩，那生命的粮居然饥饿， The bread became hungry， 活水的泉源竟然干渴，世界的光竟然沉睡，永恒的道竟然踏上了忧伤的旅程，那真理竟被做假见证者控告，那审判活人死人的审判者何竟在人的法庭上受审，那公义的本体何竟被定为有罪，那管教世人的何竟受到鞭伤，那宇宙的根基何竟被挂在石架，那强壮者竟成为软弱，那医治者竟为我们受伤，那生命何竟死。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意思。那么就是腓立比说讲书里面第二章所讲到耶稣基督他虚己。什么叫做虚己？ Empty himself， 倒空自己到一个程度，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是神所做的。那么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卢云，中文把他翻成叫做卢云，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Henry Nguyen。 Henry Nguyen 其实他是一个天主教的修士。那么这个人在90年代中期过世，他只活了60多岁，但是他是一个很出名的基督教的基督教界或者天主教界，他其实本身天主教，但他写了很多灵修的著作，是非常为人所称颂。他其实曾经在拉丁美洲非常简朴过非常简朴的生活，但是他也曾经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也曾经是耶鲁大学的教授，但是他一生最后十年的时间其实是在一个多伦多的被称作为方舟团契里面这样子的一个组织里面度过。那这个组织是什么样的组织呢？这个组织是一个专门服侍智障人的组织，他在一群智障的人当中担任牧养的工作。那么他选择了一个非常卑微，为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群体 在他们当中来服侍他们，而这一群人根本不晓得他是什么哈佛耶鲁最出名 的教授，当时基督教界天主教界中非常重要的。那他曾写了这样的一本小书，那这个小书叫做《向下移动：基督的舍己之路》（Selfless Way of Christ）。那他是这样讲： 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竞争的科技社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努力想要向上移动。他说我们人人在攀爬那个通往成功的那个阶梯，我们一心想到的是如何登顶，如何快快的要登顶。那么整个的社会，包括我们的父母，包括我们的朋友，包括电视上面新闻里面所告诉我们，都在 传输这个观念。这观念就是我们要向上的 upward mobility。 他说我们把这个看为当然的，因此在运动，作为一个运动选手，你就是要拿金牌。在学校读书考试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拿第一。那这些 不是不好，但是他说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有两种情形。一种呢是错误的雄心 ambition， 还有一种呢是正确的抱负。什么是错误的雄心呢？错误的雄心是说我要这些，这些是我心里面所要的，这是出于自己的自私，是出于为了自己的缘故。他说还有一种是正确的抱负。什么是正确的抱负？正确的抱负是出于爱心，是出于愿意为服侍别人的这样子一心。所以卢云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一个事情是，我们的主选择的是一条向下的道路。所以神让他的爱子成为一个卑微的仆人来到世上，神拣选了一个谦卑的一个年轻的女子，成为那个永恒的道十个月的居所。他选择的是加利利里面的一个小镇，让他的儿子生在脏臭的马槽当中。他选择的是那个社会里上面最底层的牧羊人，来宣告那个大喜的讯息。然后神透过一个无助的婴儿启示他自己，神的儿子必须要逃难到埃及，为了要躲避希律王的追杀，他必须要成为牧将，他成为税吏、罪人跟妓女的朋友。然后至终他被世人遗弃，耶稣基督离开世天上一切的荣华，他走向渺小，走向失败，走向耻辱。这是基督向下的舍己之道。如果你记得圣经里面主自己在世的时候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但是人子在世上没有枕头的地方。圣经讲到说他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耶稣走的就是那条向下的道路。所以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些是道成肉身的意义。我们明白道成肉身的意义，我们真的明白吗？如果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的爱，如果我们了解说他曾经为我而来，他曾经为我的罪挂在十字架上，那么我应当如何去回应这样子的爱？我以前我在北卡的牧师 J.D. Greer 他有一次我记得在讲道的时候他讲那个故事，他说如果你有一天离开家门出去，回来的时候看到门口有一个你的好朋友在你的门口，然后这个好朋友说哎，刚刚有人来讨债了，刚刚有人来讨债，然后我把你债务全还。他说你应当要说什么呢？他说你第一个要先知道是说到底他还了什么债务。他说如果邮局的人来跟你讲说你欠我 50 cents 的一个邮票钱，他说那帮我还了50 cents， 拍拍你肩膀说 Thank you so much、谢谢你是个好朋友。他说但是如果今天来的是黑手党，因为你欠了人家100万， 而你的朋友为了你写了一张100万的支票给了那个黑手党，那你应当怎么样谢谢你的朋友？你的反应应当如何？那这样子的一个朋友，他肯清偿你一切的债务，甚至因此救了你的命，免了你的死亡，你该如何感谢他？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朋友爱你到一个地步，他把他自己的生命舍了，挂在十字架上，为了你，为了我，使得我们得与神和好，这样子的爱是何等大。所以有一首诗歌叫做 Jesus paid it all， 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偿清了我所欠神一切的债务。若是他如此行，我们当怎么样爱我们的主？所以什么是圣诞节的信息？圣诞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而且我们无力拯救自己，但是神自己他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为了要拯救我们。所以我上次讲过一件事情，整个圣诞节的信息讲到说，神的儿子耶稣成为人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使我们这些人的儿子能够成为神的儿子。这是圣诞节的信息。但愿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一些反思。那我也需要借这个机会，圣诞节的这个机会，跟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谈一个事情，就是你知道在那一天晚上，耶稣诞生的那个晚上，如果你路加福音往前面一点看，就知道在那一天晚上，当约瑟跟玛利亚要找旅店要生产，他的玛利亚生育已经重了，要生产的时候，是的，圣经上讲到说，但是旅店里面没有地方，但是在旅店里面没有地方。那个晚上，如果你看我们刚刚没有读的那段经文，讲到说，在那个时候，凯撒大帝该杀雅古士多，命令所有罗马的这个所有的人要报名上册，叫天下的人报名上册。我们要报名上册的时候，就许多人要回到他们本来生的地方，于是他们 于是这个约瑟就回到了大卫的城，就是伯利恒。但是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在第六节就生了头胎的孩子，没有旅店，没有地方客旅，没有地方给耶稣生长。如果你去看，我们常常讲，如果你去看伯利恒的那天晚上，若是有人知道那创造宇宙的主宰要降临在这个世界，如果你是旅店的老板，你要不要把旅店打开来给耶稣降生？当然的。但是在那个日子没有降生的地方。当旅店的老板若是知道的话，他会何等样的叹息，他没有机会来接待那个创造宇宙的主宰。所以你知道有一首诗歌，这首诗歌讲到说，主曾弃下天上的宝座，撇下冠冕，降世拯救罪人，伯利恒却没有房间可做你的出生之所。这首诗歌在回应的时候，他讲到说，来进到我的心中，主耶稣，在我心有空处为你，在我心有空处为你。我盼望这个是你的回应，神何等样的爱我们，为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我们受了许多的苦，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十字架上面向我们显明出来。但愿我们中间每一位都有机会来认识他，也愿意把自己交托在那个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的手中。好吧，我们低头，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孩子 真的是知道说自己的言语是有限的，我们的口舌绝对没有办法述说你的荣耀，我们的口舌绝对没有办法述说你自己的恩典。在你的面前，我们都是得罪你，我们都偏离你的道路。但是我们谢谢主，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今天被带回到上帝的家里。你何等样的爱我们！亲爱的主，我们就再一次在这个时刻，我们求助你，让帮助我们能够明白那个敬虔的奥秘。但愿我们今天一切所每一位所听见的，都愿意来认识耶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过一个爱神而且爱人也愿意服侍众人的生活，帮助我们过一个向下移动的生活，过一个舍己的生活。愿主帮助我们在2020年更像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就很快来领这首诗歌，叫做《你心有空处为主吗》，诗歌第437首。